仍然继续在腓立比书。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同工的喜乐。我们是从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19节到30节。腓立比书第二章19节开始，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佛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或者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并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在这个所谓的假信息充满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抓住什么是真理。除了圣经以外呢，很难寻到真理，所以真理是只有在圣经中能够寻找。真理是绝对的真理，不是所谓的相对的真理。真理是永恒的真理，而不是今年可以明年就改变了，那些就不是真理。可是真理有一个要求，真理必须要有一个回应，就说你收到真理的时候，你不能把它就丢在脑后，那个真理对你没有什么价值。所以真理必须要听到真理的人要有一个回应。一个传道人，像牧师或者是带领一些查经的一些的弟兄或姐妹，一个传道人他表现最好的时候，就是他在神面前是可以被神称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他不断地在呼吁神的百姓或神的子民，要呼吁他们努力地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将他们已经学习到的圣经真理能够实实在在的行出来，否则那个传道人就失去了他的价值，失去了神对他的托付。所以真理一定要有回应，真理不是给你我做参考的，真理是要你我听到了、消化了、认可了，能够行出来，否则那个真理对你我都没有价值。可是我们在基督徒在追求成圣的道路中的秘诀呢，绝对不是我们现在经历到什么，有一些人都寻求那个神秘的经历，或者是感觉什么，我今天的心情好，我感觉好，不管那些经历是多么的神秘，多么的有意义，或者是感觉有多么的深刻的感觉，这些都不重要。基督徒成圣的秘诀 必须建立在认识，并且要知道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就是要认识感受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因为一个圣洁的生命是来自于这个认识，就是认识到你已经不能回头了，就好像我们刚刚听的那首诗歌一样，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走向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已经不能再回头了，我们不能再回到这个世界当中，就好像那个猪洗干净了又回到了泥巴里面一样。知道呢，我们已经向罪是死了，我们如今向神是活着，我们已经不能再回头了。我们如果再回到这个世界上的话，再回到罪恶的当中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思想，我们到底得救了没有，我们第一次的得救了没有。所以我们要必须知道我们已经不能回头了。因为有人曾经说过，在基督徒属灵生命的这个道路上呢，从来没有一个独行侠，没有一个独行侠。 Lone Ranger 是一个美国一个电视剧的一个人物，这是独行侠，就是独来独往，他是个英雄好汉，独来独往，他不需要靠任何人。就是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道路上呢，没有独行侠。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能够向上又能够成长更成熟的生命的话，而不是选择一个侏儒般的生命，你信主不论多少年，你的生命仍然是这么渺小的话，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是又活泼又有力量的话，而不是所谓的不冷不热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在我们属灵的这个道路上有一个同伴，当然不只是一个，有一些的同伴，也就是一些的同工，就在我们的身旁陪着我们，我们也要陪着他一同奔走这条生命的道路。这也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一直鼓励他们说，你们不要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一样。因为停止聚会的信徒呢，他是所谓的独行侠，独来独往，他认为他非常的厉害，他可以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呢，就靠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得胜一切，他不需要任何人。可是他没有想到，当他跌倒的时候，当他走错方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提醒他，没有人能够帮他一把。所以你我要认知，我们必须一定要有一些我们属灵上的同伴，也就是在教会中的弟兄姐妹。甚至在电视剧这个假想的这个男主角独行侠呢，他的身旁还有一个印第安人叫做 Tonto 的这个朋友在他的旁边，这是很古老的一个电视连续剧。可是这个印第安人呢，常常在这个很厉害的独行侠，他是拿了两把枪，双枪侠，很厉害的枪法，又准又快，可是他也一个人有的时候还是会遇到危机。可是这个印第安人就是在他遇到危机的时候就会立刻的出现来，然后解救他。虽然我们属灵上的同伴呢，他不是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在人的生命中遇到危机的时候从天降临出现来解救他脱离这一切的危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到，我们也不可能期盼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此做。可是至少当我们生命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生命中遇到沮丧的时候，也许我们失业，也许我们心中有挣扎，家庭有纠纷等等等，至少在那个困境中呢，他们可以在我们的身旁陪着我们一起度过。 至少可以这么做，不见得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一来就把你的问题完全的解决。我们相信只有神有这样子的能力，可是神就要借着我们陪着这些人一同度过所谓他们生命中的低谷，或者是生命中的危机，这个是至少我们必须要这么做的。我们也可以从四本福音书中看到这个真理，就是当耶稣基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耶稣都是两个两个的送出去，耶稣从来没有送一个独行侠出去，或者是单枪匹马的出去。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传福音是非常的有果效。耶稣知道必须有两个两个的出去，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应该如此？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不是也应该有两，至少两个，就是有一个同伴？然后既然我们的生命中都需要有一些属灵的同伴，去哪里找呢？你是不是去 Costco 去找？你是不是去 Supermarket 去找？你是去游乐场所去找？你去电影院去找？你去哪里找？唯有到教会中找。这也就是神要设立地方教会的这个原因，因为远程的友谊是很难维持的。就像我们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在线上敬拜，可是这个如果持续太久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远程的友谊是很难维持的，远程的敬拜呢也是很难维持太久的，因为你我很难有一起在真正的唱诗歌，我们都只能听人家唱，否则我们在 Zoom 上唱起诗歌来的话，一定是杂音一定很多。所以远程的友谊呢是非常困难，就好像远程的敬拜也是非常困难。就像牧师常常鼓励那些以前从国内来这边做研究的这些的夫妻，我就鼓励他们，我认识的我就鼓励他们，你们远程的婚姻呢也是很难维持的。所以这同样的道理，人必须要见到人，人必须要碰到人，一定要的。曾经有一个笑话这么说，有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谈恋爱，那个男的必须要就是说搬到别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是远程的谈恋爱，所以他答应那个女的每一天写一封信给这个女朋友。结果大概半年一年过后呢，他得到了那个女朋友的一个信息，说他结婚了。他结婚的对象不是这个每一天写一封信给他的这个男朋友，而是他的邮差。因为邮差每一天送信给这个女的，建立了友谊，建立了爱情。所以有远程的友谊是非常难维系的，所以你我一定要在教会的当中寻找到我们属灵的同伴，属灵的同伴。那就好像夫妻的关系一样，我们同工的关系不是一触即成的，我们必须要借着磨合期把彼此的不同磨合掉。所以我们同工之间，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呢，除了要靠神的恩典之外呢，还要加上我们双方都愿意主动的放下自己的成见，自己的主见，谦卑的多听听别人的意见。也就是保罗在我们上次的信息中所说的，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也唯有如此，把自己的成见主见愿意放下来，谦卑的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多顾念别人的事情，如此关系才会正常的建立起来。如此，那我们今天要借着腓立比书呢来看，我们一系列的从腓立比书这个喜乐的书信看到，保罗首先在祷告中 得到了喜乐，他在捆锁中仍然能够喜乐，他有那个盼望，有喜乐，他能够谦卑喜乐，他能够顺服喜乐。然后今天我们要接着看童工，就唯有前面好像一个次序，一个先决条件，他不断的祷告，为童工祷告，为自己祷告，他在捆锁中，他把自己，他宁愿自己在捆锁中，自己被捆绑，也不愿意耶稣基督的福音被捆绑，他宁可自己吃点亏，也不愿意让别人吃亏。然后他对所有的东西，在困境中，在挣扎中，在童工的问题当中，他仍然抱着盼望，他愿意主动的谦卑下来，愿意顺服，如此才能够享受与别人，就是与童工之间的喜乐。那我们今天从五个方面来看，首先就是童工之间会有危机，那我们要认识到侍奉我们力量的来源是主，我们神国事工的管道是透过人，神国事工的实际的落实要借着一些的事情，然后我们同工之间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要同好，同工之间的危机，我们首先一定要承认我们同工之间的相处一定会有，或者是可能会有存在的危机，因为你我的背景不一样，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思维不一样，态度不一样等等的，两个人相处一定会有危机。所以就像夫妻两个人相处一定会有危机，我们一定要认为，要接受这个事实，不要太天真认为说哇，同工在一起就是就是天色常蓝，这个是一个幻想。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可能有这个危机的存在，并且这个危机的存在的形式有各式各样，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分，就是分门别结党，不开心就分，一个教会变两个教会，两个教会变成四个教会，就不断的分，一个党派变成两个党派，两个党派变成四个党派，不断的分。这就是保罗在前面已经提醒了，凡事呢不可结党，你结党就是因为你已经先分了，你才要一个小的团体就结在一起，他们认为团结就是力量，我们既然大的分了呢，我们这小团体结在一起抵抗另外一党，就是结党。党派呢永远是问题的根源，即使在政治上我们认为多党派好，这个原则上是这样子，可是党派呢永远是问题。现在美国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党派到一个地步呢，党的就是优先程度已经超过国家的优先程度，他宁可灭国也不愿意灭党，是现在现今的状况。那我们教会呢应该是不分的，你如果教会中分党的话，你宁可选择消灭教会，你也不愿意消灭你小小的这一群的党派，这个就是人心的分的可怕，人心分的可怕。一个分门结党的问题不断的在教会中发生过，在哥林多教会就发生过，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0到12节就跟他们说，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就劝你们，我都是说一样的话，就说我对你们哥林多教会这么说，我对腓立比教会也是如此的说，就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要相合。所以合是分的解决方法，你们不要分党，要彼此相合。因为呢，有葛莱士的人曾经对我提到你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你们什么呢？说我是属保罗的比较属灵，我是属亚波罗的有智慧，那我是属基法的，是就是主耶稣则说这个基法是彼得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有些人更属灵，说我是属基督的，我什么人都不属。所以现在有些教会叫真基督教会，他 我们教会如果叫真基督教会的意思就是说其他的教会都是假基督的教会，好厉害，这真基督教会这个牌子一打出去的话，所有人都要闭嘴。所以这个最厉害的人就说，你属保罗算什么？你属亚波罗不是什么好东西，基法说话他出卖过主三次，我是属基督的。所以他们就是分门结党，就是这样子造成的。可是早之前耶稣已经警告过了，如果凡是一国自相纷争呢，就成为什么荒场，凡是一家自相纷争的话就必败落。耶稣用这个世界的道理已经警告了他们，因为国家都不能纷争，一个家庭也不能纷争，更何况神的家。不要以为国家纷争没问题，家庭纷争没问题，然后教会纷争也会没有问题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一个教会的同工之间发生了自相纷争的事呢，就不知不觉就会带领会众呢，就会分门结党。我要站在牧师那边，我要站在执事那边，我要站在长老那边，齁，就大家就开始选帮派来站了。一个自相纷争的教会呢，会产生一群不健康、不成熟的基督徒。一个自相纷争教会呢，会失去见证，他不但不能为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活出美好的见证，并且会阻止别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别人在美国的政坛都看到纷争了，在公司也看到勾心斗角了，都看到了，他为什么要来到教会中看同样的事情发生？教会也跟政党没有什么差别，教会跟那些公司奸商也没有什么分别，我为什么要来信你们的福音呢？所以一个自相纷争的教会已经在这个世界中失去了见证，所以一个自相纷争的教会它的结局就是荒场，教会就败落，不只是荒场也会败落。这个是耶稣不断的在提醒你跟我，我相信不用我们多说，这种例子你我都见过，也亲身的体验过。一个纷争的教会呢的下场不是太好，就真是要求神怜悯他的百姓，也怜悯他的教会，怜悯在教会中的同工。我们不要太天真认为同工之间绝对没有危机，这个是个幻想。我们同工之间有潜在的危机，这危机最可怕的一个就是分就导致了分门结党，分门结党就导致了这个教会失去见证，这个教会会败落，这个教会被成为荒场。那这个在腓立比书，我曾经说过腓立比书是保罗所有书信中几乎唯一没有批评的书信，就是对教会的书信，可是他隐隐约约的也指出了他们潜在的危机，就是分门结党的危机，就是在后面的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二到三节，保罗是劝他们的教会说，我就是劝有个叫有阿爹跟寻都基这两个女人，所以我就劝这两个女人呢，姐妹呢，要在主里同心。可见他们已经不同心了，所以保罗要这么特别的指出。所以我也求你们这真实同父异轭的人呢，就是你们这些在教会中同父主耶稣基督的轭的这一群人呢，能够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这两个姐妹呢，在福音上都曾经与我一同的劳苦过，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呢，他们逐渐越来就是越走越远，就是不能够在主里同心了。这个是个潜在的危机，保罗看到了就立刻用爱心来提醒他们，提醒在教会中的人说，你们要帮助这两个人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不即刻解决这个隐藏的问题的话呢，最后会导致教会会分门结党，对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广传呢，就产生了障碍。所以保罗已经很委婉的暗示了他们这个中间存在的危机。然后呢，我们危机知道了，我们就接着要看侍奉力量的来源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侍奉力量的真正来源就是主耶稣，因为保罗在这边说，我靠着主耶稣指望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就是说他说我靠着主我就有指望，我靠着主凡事都有盼望，因为即使在侍奉软弱的时候，我就靠着主耶稣基督让我有指望，这就成为我力量的来源。保罗也接着说，但是我靠着主，我自信我也必快去。一个在监狱里的人，他还是有指望，他还是有信心，说我只要主耶稣基督许可的话，我也会离开这个监狱，来到你们这个腓立比的教会。所以他不只是靠着主有指望，他靠着主也能够有自信有信心，这一个成为他这个力量的来源。所以主耶稣是保罗他侍奉中的指望，没有耶稣他就没有盼望，主耶稣也是保罗侍奉中的自信，或者是说他的信心，主耶稣更是保罗他侍奉中力量的来源。我们要了解，圣经从来没有说不鼓励，就从来没有就是说要基督徒不去追求任何的所谓的知识、学问或者是能力。圣经从来不是用那些愚民政策，希望那些基督徒是越没有知识、越没有学问、越没有能力，所以呢，那些牧者可以玩弄他们，可以指控他们，绝对不是这个。所以我牧师常常用很深的话语或者是字句来鼓励你们，在真理上要有知识，要有学问，要大有能力。因为神也不是只拣选那些没有知识的人、没有学问的人、没有能力的人，反而神一直要寻找一些有知识、有学问、有能力的人。神一直在寻找，可惜是什么呢？那些有知识、有学问、有能力的人呢，都忙着为这个世界去卖力，而不愿意为神来出点力量，多可惜。我们有多少弟兄姐妹，他自认他有知识，他有学问，学位拿到了，有能力，有工作的能力，他拼命的连礼拜天都愿意花这个礼拜天为世界去卖力，而不愿意在教会中为神出点力量。要不然就是另外一群人走极端，用这个属世界的知识、属世界的学问、属世界的能力，在教会来服侍，凭着血气来服侍，产生造成了教会的一些的纷争。那么神什么才是神真正的心意呢？我相信神是要拣选，还有要使用那些有知识、有学问、有能力的人。神要这一群人甘心乐意的来为神来出力，来为神来卖力。可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他们从世界上学到的知识呢，必须在神的、在圣父的智慧的管制之下，要把世界的知识转成神的智慧。智慧是很重要的，智慧是能够好好的运用你所学的知识，能够分辨。同时呢，他们属世的这个学问呢，不管你是医学啊、科学什么学，必须要在 圣子耶稣的话语的管制底下。就是说圣经的话语必须能够控制住你所学的学问。不要以为哦，我们现在2021年我们的科技膨胀，我们的医学进步等等等，那神的话语，耶稣基督的话语已经过时，已经没有功效，那个是错误的。耶稣的话语是立定在天，是永远有效，我们的学问必须在他的管制之下，我们的学问才会走向正确的道路。然后呢，我们属世的能力必须在圣灵的能力的管制之下。所以神的心意要不论我们在世界上所学到的知识，所学到的学问，所学到的所有拥有的能力，都必须在神的智慧、神的话语、神的能力的管制之下，如此我们能力的来源才是正确。在旧约中，摩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摩西说有知识有知识，说有学问有学问，说有能力有能力，可是他头四十年怎么样呢？他认为他是 somebody， 他是个很有所有都拥有的，他把埃及的学问都学会了，他又是法老的可能是接班人，他也能够分辨事情，他见识很广，所以他头四十年认为他是大有能力的人，他是 somebody， 结果他因为杀人逃走等等，他后四十年在旷野只能牧养那些顽固不灵的羊，只能对羊说话，他的知识学问能力只能用在这群羊的身上，所以呢他的第二个四十年的阶段呢，他就变成一个 nobody， 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从一个 somebody， 一个伟大的人，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从高山跌到了低谷。结果最后的四十年，神使他从一个 nobody 成为一个神的神人，神能够使用的人。所以他把他埃及所学到的知识、学问、能力，还有他在旷野四十年为这些带领羊的，把他的知识、学问、能力呢，再重新的塑造，他最后能够用他的知识、学问、能力呢，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就是很好的例子。保罗也是新约很好的例子。保罗是大有学问的人，大有知识的人，大有能力的人。可是他起先用错了，他在追杀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直到在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的光照耀的时候，他的怎么样，他才真正的看到他过去的知识学问能力是不受约束的。他在回到大树之后，他神再次使用他的时候，他才把他的知识学问能力用在神所要他用的地方，他才知道他侍奉能力的来源原来是这位拯救他的主耶稣。这个是你我侍奉要了解的。神不是说不要用那些有知识有学问有能力的人，而是那些人不想被神所用，所以神呢就选择了一些什么渔夫，选择那些收税的人，选择那些没有学问的人。可是神让那些没有学问、没有知识、没有能力的人，在神的能力的供给之下呢，他们改变了那个时代。人家说这群家伙没有学问的人怎么这么会讲道啊，怎么这么有能力啊，怎么这么能够医病赶鬼啊。能力的来源是谁呢？不是他从社会中学到的，而是从主耶稣基督那能力的来源得着的。然后呢，接着我们神国事工的管道是人，就是在神的永恒的计划中，神从来没有要借着天使作为神国事工的管道，就是说神从来没有借着天使来传福音，来传达他的信息。神国事工的这个管道就是的人，就是 使用的器皿呢，就是人，就是那些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就是你我，就是今天的基督徒。我有的时候在想，因为人是最麻烦的事情，处理人的事情对徐牧师来讲是最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迟迟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都不愿意做经理，人家叫我做经理什么我都不愿意做，因为我知道处理人的事情是最头痛的事情，人太复杂了，事情很简单，公事公办很简单，可是我就百思不解挣扎，神为什么要用人作为他事工的管道，他为什么不用天使，因为天使你也不要给他薪水，他 24/7 他也不会累，他也不要吃，他也不要解决住的问题，也不要解决交通的问题，都不用，因为现在的科技的什么商业的自动化都是用机器人代替人嘛，是不是都是 automation， 机器人不会罢工，机器人不会生病，机器人也不甚至不会被 COVID-19 给感染，机器人不需要打疫苗，机器人不会累，不要发工资，也不要退，也不会退休，退休也没关系，就再换一个机器人就好了，也不要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等都不需要。所以为什么神不用天使传福音，用那些牧师传道人多麻烦，很奇怪的。就神永恒旨意呢，就是要借着人作为他神国事工的管道，这个是你我很难想象的。可是在这一段经文中，我们看到有三个在神国事工中的工人或者是同工，第一个就是提摩太。所以保罗说，我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指望了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提摩太有个代表，因为提摩太是个年轻人，是个新的传道人，所以他在神国事工，在这个管道，在这个人当中呢，他是象征的一个新的同工，就是说以我来讲的话，就比我晚信主的人，比我晚出来侍奉的人，因为他是保罗一个属灵的儿子，是他的学生，所以是新的同工。那这些新的同工常常因为没有一些的经历，常常会带来一些的麻烦，常常在侍奉当中是碍手碍脚，常常是帮倒忙的。可是神却要我们去带领这些神国事工中的新的同工，因为教会中一定要有新血来取代那些旧血。因为曾经有人说基督教呢是只有一代就会绝种，一代就基督教如果断层的话，有一代的人不信主的话，老的死掉的话，没有新的来代替的话，这基督教就瓦解了。所以教会中一样，一定要有新的同工，所以保罗把提摩太当作他的新的同工，所以呢，他一路就是要带领提摩太。所以在神国事工的管道中，我们有没有带领那些新的同工？我们有没有特别对他们有耐心、有恩慈，能够带领他们，能够不断的成长？然后呢，我保罗说什么？我靠着主自信，我也要去。我就是保罗他自己，也就是代表你我我们的自己。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侍奉主一段时间，做执事一段时间，觉得很累，要退休等等，可是神是不是要我们推卸我们自己的责任，我自己的责任？所以保罗没有说哦，把提摩太送上战场，那我呢就是找个海边做个摇椅在那边遥控就好了。他说什么？我也要去。所以他没有推卸他的责任，因为他知道在神国事工中不错，要有新的同工来，我们对他有耐心培养他。然后呢，我呢 不是就去深山野地去海边，我也要去，我有没有把我的责任给推卸下？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叫以巴佛提，以巴佛提是象征着一个是老的童工，旧的童工，因为他可能年纪也大了，所以常常会生病嘛。这边讲到他生病。那我们这些老的童工呢，可能因为年纪长了，生病，常常也成为碍手碍脚，叫他做点事情就气喘的要命，等等的。那我们是不是就把他们一脚踢开了呢？这个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就踢得远远的就好，是不是这个样子？世界是这个样子，世界是这个样子，可是，在神的国度不是这样子。所以保罗仍然不忘记他旧的童工。我们不要把那些旧的童工一脚就踢开，因为他们毕竟曾经在神国的事工中摆上了他们的力量，摆上他们的一切。所以我们要纪念他。所以保罗用了很多的篇幅来描述这个以巴弗提，他担心他的病。他也担心他心中的重担等等等，所以呢，这个就是人的问题，在神国事工的管道是人，所以是借着你跟我这些已经信了耶，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要问自己，在教会的事工的当中，我的位置在哪里？我是不是常常推卸自己的责任，忙啊？等等啊，等我，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牧师虽然牧养教会没多久，我在教，以前在教会做弟兄的时候，常常听到各式各样的借口。我很忙啊，等我大学毕业啊，等我研究所毕业啊，等我找到工作啊，等我结婚啊，等我生了孩子啊，等我孩子长大啦，等我有了孙子啊，等到最后，等到什么时候？可能等你几乎已经要进入棺材的时候，我们责任一不断的在推卸，我在哪里？然后呢，我们有没有新的同工？我们对新来的新的基督徒、新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耐心的带领他们，把圣经的道理能够耐心的向他们解释？然后我们旧的同工呢，是不是一脚就被我们踢得远远的，麻烦的要命？我们是不是有忘记我们旧的同工？唯有当一个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一个能够带领新的同工，一个不忘记旧的同工的人，他才能够享受到同工的喜乐。他从自己开始，我的责任我不推却，我照顾新的人，我纪念老的人，如此你才会有喜乐嘛。如此，你与人的关系才能够解决。然后呢，神国事工呢，虽然人是一个管道，人是一个工具器皿，可是有实际的事情就是事情。神国事工的实际最重要的事情呢，the reality 呢，就是主耶稣的事。我们在教会做了一大堆的事情，不是你的事、牧师的事、我的事、谁的事，而是主耶稣的事。那保罗在这边就提到几件事情。保罗说什么？你们的事，因为保罗说叫我知道你们的事，我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我实在是挂念你们的事。所以从保罗的角度来讲，弟兄姐妹的事呢，对他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因为是今生的，因为他们能够在世界中活多久，也是个未定数。保罗能够活多久，也是个未定数。所以是今生的，所以要把握这个机会。当别人的事情，我们知道是今生的，可能几年。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要常常挂念别人的事情，就是你们的事。你要把握住机会，因为这个事情呢，很可能转眼之间就过去了。 就比如说有人生病这个事情，那他是能够生病会多久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他那个时候的负担，我们要把握那个机会，常常挂念这件事情。这个就是这边讲你们的事，然后呢自己的事就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了。因为保罗说什么，别人都求自己的事，所以自己的事这句话是以自私的立场，我只顾我自己的事。所以因为是自私，所以我们要学习放开， release， 就放松一点，不要紧抓着自己的事不放。因此我们要尽少去寻求，这边讲的求，都求自己的事，求不是祈求，而是寻求。它的希腊原文是 to seek， 英文是讲翻成 to seek， 就去寻求，去追求。所以别人都在那边忙着去寻求他，只关乎他自己的事，那个是自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把自己的事能够放开一点，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寻求，去追求，这是自己的事。然后他讲耶稣的事，他们只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耶稣的事是崇高的，我们讲过是我们神国事工实际的中心，就是耶稣的事。所以我们要敬畏，我们因此要常常的去寻求。什么是耶稣的事呢？耶稣曾经说，你们要先求，就是你们要先 zateo， 你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为吃喝这些事情在那边忙忙忙，你们要先求什么？神的国，神的义，这个就是耶稣的事。我们要多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这些拉里拉扎的事情都会在神的恩典中给了我们。所以唯有当我们注目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才能够更看清楚什么是生命。因为唯有耶稣拥有那永恒的生命，世界上其他的都是短暂的。当我们注目在一些政客、政治家、总统某某人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对生命看不清楚，我们只看到一个软弱的躯壳，一个自私自利的躯壳。因为这些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是会过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目在耶稣的身上。当同样的，唯有当我们注目在耶稣的事工的时候，耶稣的事的时候，我们呢才能够看清楚我们的方向。因为只有耶稣的事才有永恒的价值，因为只有耶稣的国、耶稣的义才有永恒的价值。世上的国会过去。1月6号 ,2021 年美国建国几百年，在那一天很多人都会觉得美国会陷入内战。这么强大的国，这么经不起，很可能这个国都会分裂，所以世界上的国都会过去的。罗马帝国今天在哪里？亚历山大帝国今天在哪里？秦始皇在哪里？成吉思汗今天在哪里？那些国都会过去的，美国也会过去的，唯有耶稣基督的国度是永远长存。义也是一样，人的义只能带来愤怒，这个暴动等等等，都是他们都要表达他们的义。他们认为他们比其他的人，民主党认为比共和党有义，共和党认为比民主党有义，这些暴民认为比那些政客有义，都是以为自己多么有公义。在网络上多少那些媒体的人认为他们是有公义的，他们为公义发声，他们的义也不过是一块烂布而已。唯有主耶稣基督的义才有永恒的价值，这个是耶稣的事，这个是我们神国事工主要追求的。 我们在教会中主要追求的就是要追求耶稣基督的事，要追求他的国度，要追求他的公义，其他世界的国、世界的义比起来就相形就见色。然后呢，我的事，保罗接着说，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么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这个我的事跟前面自己的事是有所分别的，因为这个我的事是聪明的，因为他看出他的事情会怎么样结束，他知道他在监狱中这件事情会怎么了结，他知道他人生的处境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所以呢，他就赶紧把提摩太打发去继续完成耶稣基督的事。所以他必须，这我的事我们必须要聪明，我们要认识，我们要看出。保罗在这里用的看出，圣经很奇妙，用一些字句我们翻译本很难表达。保罗这边讲的看出呢，他是怎么样呢？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转移视线而注目在另一件事上，意思含义就是说他看到自己的事情，我的事，他就看到我的事有什么结局呢，他就立刻把他的这个看这个视线呢就转移到另外一件事情上，转移到另外一件更永恒的事情上，就是耶稣的事。可是他不能去完成，所以他就必须派的提摩太继续去完成。所以这看出是要转移视线，就他能够有属灵的眼睛看到一个事情的结局，尤其那个事情是关于他自己的事情的结局，他就把目标转移到一个更高的目标上。所以这个字呢，被用在希伯来书12章的第二节，被用成叫仰望，就是说希伯来书12章第二节说仰望，新译本翻成专一注视，就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意思是说，这个使徒，这希伯来书的这些读者呢，他们在苦难的当中，可是他们一直在看着环境，环境看呢灰心丧志，所以他说什么？你们必须转移你们的视线，从你们的环境中看出你们自己的结局，你们要转移视线，要仰望那位耶稣基督，不要再只看你的环境，你们要从视，将你的视线从环境中看出转移，然后注目在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仰望那位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这个就是看出我的事。那其实释义本也很有趣，他把这个看出呢，用来翻成，将那个约拿书的第四章第五节的看看呢，他用这个看出来翻译那个旧约的希伯来文，就是说当约拿呢去那个尼尼微城，后来经过大鱼那些事件，在鱼的肚子里面的事件之后呢，他就去约拿城，结果呢约拿人都认罪悔改，神就灾祸没有降，就约拿就心里不高兴，他就到了城外，就坐在城的东边，为自己支搭一个帐篷，坐在帐篷的荫下，就要看看那城的结局是如何。他有一种看一看，就是说走着瞧、哦、约拿的心态就是说我就是等着看你们的下场，来看看。可是其实是一本这个希腊的旧约呢，把它用看出，就是我们刚刚保罗所说的看出。可是它的含义是什么呢？那翻译者的含义很可能是，当约拿所谓的看看或者是看出呢，他在等着看呢，是有一个时间不会太久的时间， 就约拿不可能在尼尼微定居，就是一辈子在那边看这个城的结局。所以约拿在这边看，一定知道你们这些人呢，一定忍受不了再犯罪。我给你们个10天20天，你们一定有一个结局，你们一定有一个不好的下场。所以这个看出或者看看呢，有一个含义，就是说时间不会太久。所以保罗说什么？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情会怎么样了结，就盼望我要怎么立刻打发他去。所以你我的看出我们的事，不要拖个十年半载啊。哦，让我看个20年看出我的结局，20年就过去了，有一个时间性。所以你我看出我们的事情，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呢，我们不仅是要转移视线，我们必须有一段很短的时间来看出，不要给自己找太多的借口，让我看个10年20年、啊、所以保罗说我一看出呢就立刻去做。所以我的事呢是聪明的。一个聪明的人，当他面对关于我的事，就关于他自己的事的时候呢，首先要认识他自己所处的环境。他的环境是怎么样，他的结局是怎么样。然后呢，他把视线转移，注目在另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看出。而在这个等待的时间，应该不要给自己太长的时间，因为你给自己太长的时间，你的看出呢就会转移，再一次的转移了视线。本来你原本是非常好的，从你的环境转移了视线，看到耶稣基督的事的时候，你在那边一直看看看看个1年2年3年，你眼睛也累了，你不知不觉又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又看到你的环境。所以你我对你我的事要赶紧做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所以在这段的经文中，神国的事呢有你们的事，是今生的，是就是讲别人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要挂念他们。自己的事是自私的，只顾自己，要放开一点，少求。耶稣的事是最崇高的，是我们事工的目标，我们要敬畏的，用敬虔的心去寻求。那我的事是要有聪明人能够看出我自己我的事，然后认识到我的环境。我们要把目标转移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所以神国的事工是当我们神的子民，就是当基督徒，以永恒的目的呢，还有永恒的价值呢，我们来彼此来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管家。神国的事工只有当我们的百姓呢，注目在那永恒的耶稣身上的时候，注目在他的国，注目在他的义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影响到别人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代只顾自己事的这个世代呢，为神做见证。最后呢，同工之间的态度要同。那这边呢，同是同工之间应该有的态度，这个同这个是反复的，当然是中文本的翻译是如此的翻译，同。那我就是归纳有几个同，很快的讲过。我们必须要同心念，因为保罗说什么？因为没有别人与我同心。保罗多么希望有人与他同心。先知阿摩斯说：“恶人如果不同心的话，岂能同行呢？不同心不能同行，否则那个在行走的路上是各怀鬼胎。”要同心念，要同心。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大胆的说，如果二人不同心，岂能同工呢？那工作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只顾自己的事。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同工之间的态度，我们要同，要相同的心念，相同的心思，相同的意念。然后同劳苦， 所以保罗说提摩太有一个名证，就是他为了兴旺福音呢与我同劳。同劳这个字呢，是原文的意思是说，就好像奴隶在那边执行他的责任，好像个奴隶。那耶稣用这个字来描述什么呢？耶稣说你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就你们不能劳苦于两个主的身上。你不是恶这个呢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四节。所以同劳意思就是侍奉，可是耶稣讲得更清楚，我们不能劳苦或者是同劳在两个主的身上，我们不是侍奉劳苦于神的身上，我们就是劳苦于马门的身上，这叫同劳。可是保罗在这边说什么？提摩太的名证是什么？他是为福音在那边同劳，同劳苦，他是为了兴旺福音在侍奉，这是同劳苦。同生命，要有共同的生命，就是要有共同神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边用儿子，就是说提摩太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提摩太与保罗有一个儿子跟父亲的这个生命，虽然不是血缘上的生命，是属灵生命，所以有一个生命。因为提摩太是他属灵的儿子，那同时呢，保罗称那个以巴弗提是我的兄弟，是我的弟兄，也是一个弟兄之间的一个生命。所以在同工之间呢，你我都要成为，当然我们不见得会成为儿子跟父亲，当然年纪老的可能会这样子，可是我们至少呢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同有一个神的生命，我们同工之间要有这样的态度。所以如果那个同工是你的弟兄姐妹，你把他当作，即使当作属肉体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骨肉相残？你不会嘛，因为他与你有共同的生命。所以你如果有这样子的态度的话，很多话不会说，很多事情不会做，然后同工作。所以保罗说以巴弗提与我一同做工，我们要一同在教会在神的事国度中工作，一同当兵。他认为就好像打仗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好像一个军人要为神的国度在那边征战一样。然后呢，差遣，我们都是被神差遣来到这个世界的当中，虽然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然后呢，同供给，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保罗当时是在监狱里，罗马跟现那当时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很多的监狱呢，尤其是听说欧洲很多的监狱里面还有什么医疗保险，什么都还眼镜保险啊，还有健身房、游泳池等等等，所以很多人巴不得干脆去监狱一样。那美国监狱当然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差，可一般可是监狱的开销都是政府在那边支出，唯一的差别就是说，在当时罗马的时候呢，监狱里面的一些犯人的日常的用品呢，不是政府来支出的，而是这些人的亲人朋友来供给的，供给不够的话他就结局了。所以呢，保罗说你们供给我需用的，就是说我在监狱里你们供给我日常的必需品。非常可惜的，这里有一个字没有翻出来，就是供给本身就是应该有一个字叫 minister， 就是仆人或者是牧师。所以有些英文版本呢，供给我的需用翻成 minister to my need， 就是说你们把我当作一个你们的牧者，当作神的仆人来提供我的需要，而不是说一个你们认为是个慈善的工作 给一个犯人一些的需要，而是你们把我仍然当作是神的传道人、神的仆人，供应我的需用。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关系。所以他们的供给呢，是好像是献给旧约中的祭司的那些的供物一样。他们把保罗当成神的仆人、神的牧者、神的传道人来供应他的需用，这个是值得我们要知道的。然后同连续就是说，因为以巴弗提病了，所以说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神也连续我。所以我们彼此要有怜悯的心，连续弟兄姐妹的心。一个在捆锁中的人，就像保罗，他实在需要别人的安慰，需要别人连续他，可是他却能够反过来去连续别人，去安慰别人。这个就是同连续。同连续不见得是说是一个优势者，我没有困难，我去连续那些苦难中的人，反而有的时候是颠倒，就是我即使在困难中，我仍然能够连续跟我在苦难中的人一样，他得到了连续，神也来连续了我。所以同连续不是一个不需要的人去连续一个需要的人，有的时候是一个需要的人去连续另外一个需要的人。这个呢，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所以保罗在这本书信中，在监狱当中，他体会到弟兄姐妹的需要，他体会到以巴弗提病了，他体会到以巴弗提，人家都怀念以巴弗提，因为以巴弗提是从腓立比教会去的，所以人家都怀念以巴弗提，所以他要把让以巴弗提赶快的回到腓立比教会，能够得着医治，他的疾病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这叫连续，然后同喜乐，所以他就说我越发把以巴弗提打发去，叫你们看见他，你们喜乐，因为你们喜乐，我保罗即使在监狱中我也喜乐。所以保罗不是说唱高调，保罗实际的告诉我们，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呢同喜乐，同时呢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这就是喜乐。喜乐的人在哀哭的状况之下，他仍然能够哀哭，因为他的哀哭不能夺去他的喜乐。哀哭是在环境的当中，因为一些悲哀的事情发生，可是喜乐是因为他心中有耶稣基督，所以他能够在哀哭中仍然在夜里仍然能够唱歌的。神是使我们在黑夜中能够唱喜乐的歌曲的人的神，所以这叫同喜乐。然后同忧愁，就是说我也少一些忧愁。所以再次强调，喜乐不是指我们没有忧愁，而是我们即使在忧愁的当中，我们仍然有喜乐的这个能力。我们的喜乐是这个世界上夺不走的，我们喜乐的喜乐不是忧愁可以夺走的，不是哀哭可以夺走的。那我们能不能用以别的信徒的忧愁成为我们的忧愁呢？我们跟他一同的在忧愁中，我们承担他的忧愁，让他的忧愁能够轻省些。然后我们要同接待，我们要常常懂得接待那些客旅，因为有的时候不小心就接待了神的使者，所以我们要同接待，那当然要同尊重，我们要尊重这样子的人。这个世界现在一个危机，就是人都不尊重人。最近这一年的，这过去这一年，话语上都不尊重人。这个是世界上危机。我们要 respect， 我们要尊重一些人。也许那些人不配我们尊重，可是我们必须还是要尊敬他。 有的时候，在我们生命中没有喜乐呢，就是因为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没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伴或者是同工。如果我们对人同工之间有这样子的态度，我们有同心念，我们可以一同的吃苦，因为我们有一同的神的生命，我们一同来为主来工作，我们一同为真理来做当兵来捍卫真理，我们一同能够被差遣到需要人的当中，我们一同能够供给彼此的需要，我们能够连续人，我们可以跟喜乐的人同喜乐，我们忧愁，我们可以懂得接待人，我们懂得尊重人，讲话之前要尊重对方，然后如此这样子的态度呢，怎么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呢，我总结在这今天这五方面的话呢，同工之间的危机是分，那解决分的危机呢，就是最后一个同工之间的态度，就是要同，我们要用同心合意呢来解决分门结党，然后侍奉力量的来源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呢可是我们事工实际要一些事情，因为力量的来源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做事情的最高的目标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事，能力来自于他，可是我们要为他的事情来劳苦，那中间最重要的就是人，神要借着这些你我这些血肉之体软弱的人来成就他果，来成就他的义，这个伟大的事工，人要借着神，要借着人，那这个人呢，我们自己的责任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帮助那些新来的弟兄姐妹或新的同工？我们有没有常常纪念那些我们旧有的同工？这个是人。那在如此做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好好的享受神把我们放在不论在任何的教会中，我们在同工之间，我们仍然能够有喜乐。我相信这个是神对你我的期盼，也是神要借着我们在教会中同工，让我们享受到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喜乐。求神帮助你跟我用同来胜过分，专注在主耶稣的事上，依靠主耶稣的能力，然后呢，我们的人的问题要好好的清清楚楚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在信息结束之后，我们来向神来祈求，愿你的旨意向我们表明，愿你的能力能够覆庇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能够行出来。我们特别再一次的为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这个州、这个国家还有这个世界来祷告。2020年就像噩梦一场已经过去，可是2021年有更艰苦的挑战、更难的道路在等着我们。我们求神你让我们在这个困难的2021年中，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走得轻省，是因为我们不只是与神同行，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道路中，我们有很美好的弟兄姐妹也能够陪伴着我们一同的来度过，让我们能够同心的，能够同行的，能够同工的，能够走完这一年。无论我们的困境如何，主你胜过这一切，主也看到我们的处境，让我们自己也能够认清楚，让我们自己的也能够努力的来寻求神你的国度，神你的公义， 另将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